然在我脑海里面一些失败其实不是很有趣，对吧？其实如果谈在我个人的失败里面，我个人失败情况可多了，很多啊。发脾气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我常常脾气失控，就不自觉的就说出了让我懊恼的话。有没有人这种经验？有，对哈。问题是哈，失败不是常常是不常常是一个单一事件，而是会重复的，是不是？会重复的。当然有一些事件呢，你可以一笑置之就过去的小点事情，但是有一些呢，在你生命当中会留下痕迹的，会留下疤痕的，对不对？可能是身上的疤痕，可能是心里的疤痕，同意吗？我举个例子来说，好，这个好了，我来讲好了哈。在我来美国念研究所的时候，第一个学期，我选修了一门我觉得应该没问题的自动控制课，结果你知道吗？拿了一个 C。研究所拿去是当掉的意思，你知道吗？啊，虽然事后补救了哈，没有影响到我的奖学金，也没有影响到我的毕业。不过那一次的失败对我来说真的很糟糕，在我的心里面留下一个疤痕，很令人尴尬，你知道吗？我觉得很羞耻，所以我告诉你，甚至连秀皇都不知道。到今天，这是我第一次毕业30多年以后第一次我承认。我有这个失败，有时候这个事件在我心里面影响了我很多很多很多，甚至我当我念研究所的时候，我都引以为鉴。我一直追求的是什么？我一定要拿 A。到了一个地步，说有一天我是很受不了了，我说我不再拿 A 了，我故意要拿一个 B， 好不好？拿了一个 B 以后，就开始就不需要那样子。你知道意思吗？啊，这些生活当中的失败。很可能是你自己的愚蠢选择，也可能是其他的人的愚蠢选择而造成你的失败，是不是这样？但是不管怎么样的哈，就是会让你感到痛苦。哎，这种失败是只有我发生而已啊！如果我们就诚实来面对的话，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类似过的失败的一个回路，同意吗？是不是？我们每个人都曾经失败过，每个人都有那种让我们惊恐让我们羞愧的事情，而我真的相信今天我们要看到的这段经文，我们应该可以在这个故事当中发现自己的影子，因为我们要看到的是在耶稣被捕的这件事情上面所凸显的三个一般人会失败的源头。我们要来看看回到克西马尼园那个事件里面，各位还记得吧？耶稣在克西马尼园里面，他面伏于地，然后恳求他父亲，他说：“拜托啊，把这个杯子从我身上拿去。”记不记得？啊，是不是？这是我们上次在马可福音第14章上次信息里面看到的。那么接着我们上次的信息，在第三次祷告当中呢，耶稣仍然恳求他的父亲说：“将这个苦杯拿去，求你将这杯撤去。”但是神拒绝了他的请求，神的回应是说不。所以耶稣就站了起来，他走向他的门徒，那些门徒仍然在怎么样？仍然在睡觉。但是耶稣知道这他必行的道路，所以他勇敢的面向了十字架，他就对门徒说什么？你们还在睡觉吗？够了，时候到了，看啊，人子被卖在罪人的手里了，起来，我们走吧。看啊，那卖我的人进了。在那一时刻里面，我们可以发现剧情开始升温了。当耶稣跟他的门徒在交谈的时候，一个当时没有在他们当中的一个门徒叫做犹大的，走到耶稣基督的面前，即使天黑了，他仍然在人群当中认出耶稣，他走进耶稣，他直视耶稣，直唤耶稣，然后怎么样？甚至还亲吻了耶稣。当然，我们知道他这样做是要背叛耶稣，要向其他的人告诉谁他们是谁是耶稣。 我们不知道犹大当时带了多少人，但是我们知道这一群人他们是有武装的，他们准备要战一番战斗的，所以这一群士兵呢就进前了要逮捕耶稣。可是呢情况也有一些变化了，因为在那一时刻里面呢啊，其中的一个门徒，约翰福音告诉我们是谁啊，是彼得。哦，彼得就拿出一把剑，然后就开始怎么样，开始挥舞那把剑。记得哈，他是渔夫哈，不是士兵了哈，所以怎么样，效果不是很好。但是怎么样，圣经告诉我们他砍了那个大仆人的大祭司仆人的耳朵了，是吧？不过你也不要担心了哈，圣经也告诉我们，也告诉我们，耶稣停下来医治了仆人的耳朵，所以这个仆人哈出来的时候仍然是有两只耳朵没有缺的哈，好好的。但是事情混乱了很啊，对，耶稣被逮捕了。而第十五节这边告诉我们，门徒都离开他逃跑了，他的每一个门徒都离开，都抛弃他离开，所有的门徒没有一个人，耶稣是他独自一个人面对这一切。甚至很有意思，你可以注意到第五十一节五十二节说什么，五十一节五十二节这边说什么，他有一个少年人，对不起哈，有一个少年人赤身披着一块麻布跟随耶稣，众人就捉拿他，他却丢了麻布赤身逃跑了。你看看到，哎，你看马可这个马可福音的作者哈，出于我们不知道原因，我不晓得为什么这样的哈，说不定我到天堂去了问他一下哈，他在这边插了一个耶稣被吓坏迫切想要逃离现场追随者的那个描述啊，他急得要逃命到一个地步，当士兵抓住他的麻布的时候，他说什么，你给我的用我的麻布你就拿吧哈，然后怎么样，他宁愿赤身肉体的离开了。啊，有人会问说，哎，这个人到底是谁啊，是在告诉我们什么啊？其实这个人到底是谁不重要了，有人是说是就是什么阿克了，留下了一个记号，但是这个人是谁真的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重要的是这段经文让我们知道当时的情况，这些门徒都逃之夭夭了，他们都很想要离开那个地方，以至于他们甚至的顾不得是不是赤身肉体了。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场景是非常大多么的惧怕的情况，同意吗？然后呢再下一个场景呢，奇怪这个回事啊，那下一个场景我们看到被捕的耶稣呢就站在以色列的那个宗教领袖的那个公会当中，你要知道当时的公会哈，就好像现在的最高法院啊，他们所说的基本上就是法律了。但是不要忘记了，是当时那个时代，罗马帝国已经侵入了，已经控制他们了，所以削弱了他们大部分的权利。所以这些公会这些宗教领袖，他们紧紧的抓住留下的给他们一点点权利，他们想要审判耶稣，他们要赐死耶稣啊，公会他们有他们要当然要遵循的要一些很复杂的一些法律规条的哈，所以当他们要审判某一个人的时候，他们可以找到一条法律，一两个见证人来定罪。但是圣经这边告诉我们，这个时候这个在这个晚上呢，第五十五节说什么，第五十五节说祭司长和全公会寻找控告耶稣，寻找见证要控告耶稣要致死他，却寻不着。在这边我们可以看到哈，这些公会领袖的确也蛮乖的哈，他们的确遵守了必须要有至少有两个见证人以上同意才能够使某人定罪的一些规定，他们也做了。马可这边也很讽刺的，他说连这一点他们都怎么样都办不到，连这一点都做不到，都没有办法让两个人同意的对耶稣基督指责。最后到一个地步怎么样，大祭司亚该亚法看不过去了，好，他说这边说站起来啊，他站起来，然后怎么样？对耶稣看着，所以是说，你什么都不回答吗？这些人见证告你的是什么呢？啊，那第六十一节，耶稣却怎么样？却不回答他。然后他就直接问耶稣了，他说：“你是那称颂者的儿子基督不是？”直接问他了，你到底是不是基督？ 在我的脑海里，我可以想象哈，我看这个剧情，我看可以想象那个耶稣执事的那个该亚法，他说什么？耶稣说什么？我是，我是，我是。然后耶稣就继续说什么？继续说，嘿，你们必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这一句话对我们今天人来说了，我们听这句话没什么了不起，对不对？没什么了不起，就是只是回答一下，然后说一下。但是对公会来说，这是非常刺耳的话。非常刺耳的话，为什么？因为耶稣在这句话里面呢，他引用了两段经文，引用了但以理书第七章跟诗篇第110篇里面的预言。但以理书第七章里面，他谈到他的意象是什么？他在夜间里面看到了有一个像人子的，看到一个什么看起来像人的，怎么样？怎么样？他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长者面前，他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来侍奉他。哇，讲了一些东西。然后呢，如果你注意的话，在诗篇110篇的第一节里面，他就讲到弥赛亚是坐在什么全能者的右边的，耶和华右边的，这是一个荣耀的地方。所以这个陈述里面，他把这两节经文合在一起里面，主要的说。耶稣不是说我是一个救世主弥赛亚，不是的，他其实说什么？我就是那个弥赛亚，我就是那个神的弥赛亚。他为什么要这样讲？请你记住哈，在耶稣基督诞生之前，大概100年左右啊，有许多的人自称自己是一个弥赛亚。基本呢，他们通常是把自己放在一个政治上的一个救世主，要把以色列人。带离了罗马的统治，但是耶稣在这边自称我就是那位弥赛亚，他引用这些预言，他主要的是用他们所能够理解的，他们知道圣经里面的经文的，他用他们能够理解的语言告诉这个公会说，我就是来自于神的弥赛亚，我不是一般的弥赛亚，你们所说的弥赛亚。那么这对公会而言的话，这简直不得了，是什么？对他们而言，对他们来而言，他就是在亵渎神，哇！所以在这一点上面，他们完全就被耶稣给激怒了啊！所以你看到没有？大祭司该亚法非常的生气，气到一个地步，怎么样？圣经说他撕破他的衣服。所以这个故事里面有多了一个裸体的人，他对耶稣所说的话很生气，他撕裂他的衣服。然后这些宗教领袖就开始殴打，开始嘲笑耶稣。当然了，他们也拥有了他们需要的理由，他们就把耶稣带到罗马政府的审判里面，下一个审判，最终把耶稣判处死刑。这是耶稣在那几个小时，从匍匐在地恳求天父拿去那苦杯，到怎么样？到被判、被逮捕、被定罪、被嘲笑。被鞭打所面对的这三个残酷的场景，对于2000年以后相对安全、相对舒适的我们，当我们回顾这一切，我们很容易的会想说：“哇，天哪，这些家伙真糟糕，居然搞砸了这一切。”我们可能说：“还好我不像犹大。”还有我不像那些门徒，还有我不像那些宗教秀，哎，真搞不懂他们怎么会落入这种情况的，他们真是够失败了。弟兄姊妹，如果你这样想的话，请你看看这里的经文，这里有一段经文我要请你注意一下，我相信可以让我们了解到当时的情况，其实这是一般人所当中发生的，这实际上就是箴言的一句经文所说的，箴言第14章第12节，我们一起来念，来。有一条路，对某些人来说，有一条路看起来是对的，怎么样？至终成为死亡之路。弟兄姊妹们，有一条路人以为正，最至终成为死亡之路。弟兄姊妹们，对某些人来说，这条路是对的，是正确的，但是圣经告诉我们，最终会导致死亡。当然的话，死亡不是一定是死亡，就是很可能就是主灵上死亡，对吧？我相信 我相信这段经文上到了这三个群体里面，在他们心中当初刚开始的时候确定认为他们是对的，同意吗？他们一定是认为是对的，他们根本没有期待一开始就会面对这个事情。我认为他们看到一个他们不想要的情况，因为他们是就所以呢，他们就试图把这些情况改变为正确，把它搅回正来。其实在一生当中，请你容许我说了，我们很多人都是这么做，我们很多人都这么做，我们都会想啊，这绝对是正确的事，这要走的道路啊，所以你看，所以不管怎么样，我怎么样，我可能要稍微操纵一下，控制一下，实际上要使用一些力气，把这些人我拉回我要他们走的道路上面。我们有没有这种现象？我相信有的。我们以为我们对的，我们看到不对的、不好的，我们尝试要把它纠正过来。如果你不相信的话，你看看你怎么对待你的孩子就好了，好不好？多少时候我们觉得我们看的是对的，总会想尽办法要把他们扭过来，然后我们跟我们孩子之间的关系就这样就疏远了，有没有？有几个人有 OK， 没关系的哈。可是圣经就像所说的，最终会导致死亡。我刚才讲过了，不一定是字面上的死亡了，但是怎么样，很可能就像我刚刚讲，关系上面的死亡，导致什么精神上面的死亡，情绪上面的死亡，是一个彻底的失败。所以让我们看看这些失败，让我们看看自己是不是也在这个故事当中，因为我们真的可以从这里面发现自己的影子，那么也可以从这里面学到一些必要学习的功课。或许让我们再看第一个人，第一个人这个人犹大，他的失败对我们来说可能比较容易发现，他失败根源是什么？因为失望，他的失望。第十三节的开始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了什么？我们看到了说话之间，忽然间那十二个门徒里的犹大来了，并有许多人带着刀棒。这个描述很让我很困惑，你知道吗？想一想，犹大跟耶稣这么久了，三年多的时间，什么时候看到耶稣带着武器的？你从福音书里面看到耶稣有没有带过武器啊？没有，他居然带一群人，而且一群武装人员。不仅如此，第四十四节他安排一个信号，第四十四节什么？他说我与谁亲嘴就是他，你们把他拿住。然后我刚刚已经看到了，我们看到了他走向耶稣，以死亡之吻背叛了耶稣。三年呢，想想三年多的时间呢，一天二十四小时，每周七天呢，犹大一直跟耶稣在一起。犹大看到耶稣行神迹了，有没有？看呢，想一想我在想，耶稣亲自看到耶稣喂饱了五千人，然后怎么样？在喂饱了五千人之后，他还拿了那个篮子，对不对？收集掉没有吃完的食物，记不记得？现在呢？他现在这种情况，可见的我相信他一定经历了非常巨大的差异的一个失望。我们从圣经当中的其他的段落里面了解到，犹大其实他一心想要的是一个正式的救世主。当他一加入那个耶稣的行列的时候，我认为他是想，这就是我们要前进的方向。他现在大概想说，我要得到从这里救世主来了我要从罗马帝国之下被拯救出来了我要成为一个关键人物，我跟他跟对人了，我要得到权力，我会有权威的。哇，我们也可以从其他经文里面知道，犹大偷了东西，他偷了钱囊里面的东西，他想要钱。我相信当他后来意识到耶稣不是他心中所想要的那个弥赛亚的时候，不会成为那个政治上的弥赛亚的时候，他失望了。他失望到一个地步，只会让他知道不知所措，以至于他愿意将他的救世主、他的主他的老师交给他，明明知道交给他们毫无疑问的会让耶稣面临死亡的人。我们常常想犹大失望，对神失望，对耶稣失望。其实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有没有这种现象？有耶。在我的生命当中，有时候我就对神在我身上所发生的事情感到非常失望。我会说，神啊，你在做什么啊？我以为我们在这方面已经达成一致了，你怎么会这样子？我不晓得各位有没有这种现象，你知道吗？当我认为神跟我站在一个层面上面的时候，我可以很愉快的行走，我可以很愉快的 就服侍。可是当神有不同的重点，而且说句实话，像开始像神一样行事的时候，我会惊惶失措的。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哎呦，我觉得我应该这样做的啊，可是我期待神应该这样做的，可是神没有这样做的时候，我会惊狂的，我把神放在一个框框里面。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种现象，哎呀，我会想说你做什么，你在做什么啊？我可以确定我是对的。在那个时候，弟兄姊妹们，我常常做出了一些最终导致失败的一个决定，这是我个人的例子，很清楚的。所以我可以在犹大身上看到我的影子啊。那么你呢？我不晓得。那么另外一个，以彼得为代表的这些门徒跟彼得怎么样？我们可以看到，刚刚就讲了这些人怎么样，这些人什么很害怕，他们的根源是害怕、惧怕，他们的根源是惧怕啊。从圣经的描述里面，我们看到他们在耶稣被捕之后表现得很疯狂，哎，是不是啊？那犹大来了，随即到耶稣跟前说：“拉比！”啊，便与他亲嘴。他们就下手拿住他。你看到，然后旁边站着的人有一个拿出刀来，将大祭司的仆人砍一刀，削掉他一个耳朵。我刚刚讲过了嘛？我们看到彼得用剑，哎，他试图来阻止这一切发生的，他试图怎么样保护自己，保护耶稣，哎。是不是？然后在第五十节，圣经说什么？门徒都离开他跑了，门徒都跑了，跑不了，跑了。我看到这个时候很有意思，我想在过去有很多方面，在我身上可以看到彼得的影子，是很不幸的，但是我告诉你，是很真实的。当我感觉事情没有按照计划进行的时候，我通常是一个介入的，我说你在干什么？对我刚刚讲的哈，然后怎么样？我开始怎么样？开始会害怕，开始怎么样？拿出剑来，开始砍，咔咔咔，让怎么样？要让事情恢复到我所期待的。这个其实是神在我多年的服事里面给我一个很重要的提醒，我学了很多。我记得我刚开始服侍的时候，一股热忱，全部都是要这样子。我去探望你的时候，然后那个姐妹说：“啊，你可以走了。”不行，我一定要留着你，我一定要陪着你。你知道吗？你那个地步，然后后来那个姐，剩下那个姐妹，你可不可以走了？你知道意思吗？后来我学会了，乖一点。不要用自己的意思，不要看，看，看。哎，你不要说我告诉你哈，如果注意的话哈，我们常常可以发现彼得就在我们身边呢。不要以为只有男人哦。其实我发现不少的姐妹有这种现象哈，同意吗？没有人敢回答的。我告诉你，有一个彼得姐妹，她见证说哈。这个姐妹是叫我，只要叫彼得就这样。她说：“我真想要控制，想要事情顺着我的心意。我真的很喜欢控制。其实甚至说，我真的希望他们感受到我的控制。我认为那还更好。那么这都导致我做出各样失败的决定。因为当我认为事情需要我掌控的时候，我会踏进一个不属于我的地方。我试图打刀子叉。”试图帮助一些朋友，把他们其实是带领那个其实是神要他们走，可以他们学习的一个功课的一个道路。可是我想都不想，他说我想都不想，我只是不喜欢这样子，我就开始砍了耳朵。或是我试图保护亲人，我试图保护我认为应该是这样子的东西，我知道了更多更好，所以我就开始要依照我的话进行。所以他就砍。他说：“当然了，从这些地方我做出了各样失败的决定。”他说：“实际上，如果我深思，我后来反省一下，我深思我会这样的原因，其实是我的惧怕。”他说：“我担心神在那个时刻不会像我需要的那么强大，或是害怕神并不像我所需要的那样的全知，充满了仁爱。”我不晓得各位你可不可以了解这个姐妹所说的啊？我认为这就是彼得在那一刹那当时的情形。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这种现象，你知道吗？ 我们会不会怀疑彼得爱不爱耶稣？彼得爱不爱耶稣？彼得爱耶稣，的确，彼得非常爱耶稣。彼得怎么样？甚至要来保护耶稣。但是这事情这边有一个差错了啊！其实耶稣曾经告诉彼得很多事了，我要死，我快要走了。彼得知道这一点，彼得在变向山上看见过耶稣真正的荣耀。彼得曾经跟耶稣一同在水面上行走过，彼得曾经亲口说，耶稣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他都很清楚。但是此时此刻，彼得认为他知道的更多，他知道的更好，所以他害怕事情的结果，于是呢，他的害怕掌控了，他对他的想法做出了反应，他感到了惶恐，那一刹那他就失败了。其实在彼得身上我们有很多可以学习的，他的惧怕，我们在下礼拜的信息里面，我们会针对彼得进一步的来探讨。这个彼得蛮可怜的，我们暂时不谈论来彼得，那么谈论另外一组人马，第三个族群，宗教领袖，这些公会。在这些宗教领袖的身上，我们看到他们最具体的失败。我们可以发现呢，这些宗教领袖怎么样？失败的根源在哪里？在他们的执着，在他们执着。这些人坚持着他们的过去，他们紧抓着权力不放，他们执着于他们最后所拥有的一丝丝特权，他们执着于他们保护他们留下仅有的东西。当时的大祭司，我们要了解当时的大祭司这个本事，根据位居在人跟神之间一个非常崇高很棒的一个位置的一个大祭司，在那个时刻已经变得十分的腐败了。圣经告诉我们，以至于怎么样，本应该站在以色列国跟神之间的那个人，现在却要由罗马的那个领导人来任命他们。罗马人决定大祭司是谁，换一句话说，这个已经成为这个人是不是有影响力，而不在这个人是不是有祭司的资格了。而我们在这边看到这个大祭司亚该亚法，就是尽力的他在保护，他尽力的在保护他自己的力量，他尽力的在保护，他在紧紧抓住认为正确的东西。而我们都知道，当我们的拳头紧握的时候，当我们坚持我们需要的东西，而不是将我们的手向神敞开，我们很少，我们也很难做出正确好的决定，同意吗？是这样的。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今天执着的是一个心态，你可能紧抓了一些好的东西，也许你正坚持你认为自己生活所做的梦想，你坚持你对孩子的某些期待，而且 我在讲这些没有什么不对啊，没有什么不对。你坚持你那个你理想，你有一个梦想，你抓住你的梦想，你对你孩子有期待，你抓住那些期待，这些没有问题。不是没什么不对，问题是我们紧紧抓住拳头，而不是向神想要在我们生活当中做一些事情，敞开我们双眼的时候，双手的时候，我们就落入了坚持执着而不是信靠的处境。我讲清楚了没有啊？很重要的啊，重要。所以或许我们来看看这三个哈，这三个，你看这三个失败的例子，失败、失望、惧怕、执着，其实就像我说的哈，这个不是我们当中某某人的情况而已。我可以说，我们或多或少都在这三个里面看到自己的影子，同意吗？很多时候，我们做出失败的决定的原因，跟这些人当时做出失败决定的原因是完全相同的。那么有没有不同？有不同。不同的地方在哪里？不同的地方是，当他们经历这些失败的时候，他们虽然离十字架只有几个小时，他们却根本不知道十字架的事情，他们只是被困在这他们的绝望当中、失败当中。那么我们呢？你知不知道？我知不知道十字架？弟兄姊妹们，我们甚至无法忽略这一点很重要，因为有一个十字架，而且我也知道最终带给我们盼望的，那就是十字架。 我不晓得各位唱过这首歌没有哈？我心灵得安宁啊，对，我心灵得安宁，这首美妙的诗歌。他说：“撒旦虽来侵，众试炼虽来临，但我有确据在我心。基督已清楚，我境况无人助，就为我流宝血，救赎我。好”啊，哇，他们说，他说我心灵得安宁，得安宁，我心灵得安宁。有没有人唱过这首歌？有人没有唱过这首歌，我们来唱一下好了，好不好？撒旦虽来侵，众试炼虽来临，但我有确据在我心，基督已清楚我境况无人助，就为我流宝血，救赎我。我心灵得安宁，我心灵得安宁。得安宁，有没有勾起你回忆？没有。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要提醒你，今天的信息重点不是你的失败，我的失败。今天的信息是关于我们的救主，请你注意到这个重点哈，这一个重点哈。当你我面对十字路口，当我们面对生活上的失败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我们要跑向十字架，我们要专注耶稣。我再说一遍，弟兄姊妹，我们都可能会落入一个情况里面，就是不知道怎么办。我们甚至我们可以落入一个情况，只有在得救的时候才需要仰望十字架的错误。弟兄姊妹，不可能的，弟兄姊妹。所以我们当我们有这个错误的时候，我们就把十字架留在原位，我们得救了啊，好棒，仰望十字架，仰望耶稣啊，就把十字架留在那个地方。但是我们忘记了，我们每一个人每天每时每刻都需要耶稣，我们每时每刻都需要仰望十字架。阿们。当然这不是弄一个十字架挂在身上的这个，而是我们需要在十字架上，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做的那些拯救的工作，耶稣所做的成就的。因为十字架上的工作，我们面对的生活当中的十字路口，面对的生活当中的失败的时候，他给我们的需要的能力，我们拥有了从失败的内疚和羞耻里面解脱的实际。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带走我们的罪孽，带走我们的羞耻，带走我们的失败，很重要的。彼得在彼得前书第二章二十四节告诉我们所有的人，他就是耶稣了哈，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了我们的罪，他拿走了我们的罪，使我们可以既然在罪上死，什么意思？意思就罪怎么样，不能够再控制我们了。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什么意思？就可以，我们可以过一个正确的生活了。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很重要的弟兄姊妹们，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弟兄姊妹，你已经得医治了，你已经痊愈了，我们已经痊愈了。我相信我们当中可能有需要听到这个消息，在你落入那个失败的回路的时候，你需要听到这个消息，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在十字上已经怎么样，已经成就了一件事情，你已经得痊愈了。然后他继续说了，他说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如今却归到你们灵魂的牧人监督了。我们从前好像迷失的羊，迷路的羊，走入歧途一样，我们就好像那些四处逃窜离开门耶稣的门徒一样，但是怎么样，但是如今却归到我们的灵魂的牧者监督里面了。现在又回到那个看妇人，那个监督者，那个灵魂的领袖，那个爱我们到极点的牧羊的那里了。弟兄姊妹们，事实上只有我们在地球上活着的话，我在说，只要 我们在地球上活着，我们都会遭受到失败的困扰，没有一个人例外。实际上，它是我们敌人最好的武器，它让我们经历过失败，让我们落入一个迷失，这是它敌人最有效的工具，让我们觉得我们不好，让我们做出更糟糕的决定，让我们觉得我们没有希望。但是事实上，我们有没有希望？我们有希望，因为有一个新的路，不是失败的路，而是十字架的路。这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做的，所造成的路。今天你也许你陷入了一个失败的境界里面，你可能因为你今天失败而陷入到其中，你今天也许你正处在一个十字架路口上面。但是我提醒弟兄姊妹们，无论你过去在哪里，无论你现在处在什么情况里面，或者是你要将来要到哪里去，请你记住一个真正很重要的，请记住很重要的，耶稣完全无罪，完全没有失败，但是他为了你，为了我，成了罪，成了失败，好让我们真的可以活着，可以正确的活着。所以弟兄姊妹，我再说一遍，今天的重点是什么？当你面对生活当中的十字架、十字路口，当你面对生活当中的失败的时候，要怎么样？要奔向十字架，要专注耶稣。请记住，很重要的。我们一起来祷告。